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感谢主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去学习他的话语，在真道分解当中相遇。来到呢今天尼希米记的最后一讲，题目是圣民建立与律法。经文呢是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经文呢，让我们一块儿去验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有罪。是的，人是有阴暗面，无法自救的。人没有办法从历史吸取教训的。尼希米记在第十二章呢，我们读到圣民呢灵命复兴，城墙呢修建完成，城墙奉献礼上敬拜队伍整齐有序，圣礼呢恢复达到大卫王统治的时期，领袖和百姓站在圣殿当中是多么的令人振奋。可是尼希米记没有停留在这里，没有以从此以后神的子民持守圣洁，遵守律法，安居圣城，圣殿歌声远达四方作为结束。没有啊。第十三章的气氛跟第十二章的气氛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读到尼希米他大发雷霆，经文四次记录他呼求神纪念他，怜悯他。尼希米再一次遇到极大的属灵征战，这次考验主要来自内部，百姓杂婚，圣职人员亵渎圣殿，贵胄商人干犯安息日，之前改革的成效好像昙花一现，尼希米又要再次进行分离洁净，直面对质，执行纪律。尼希米怎样面对看似是突然的劳力呢？以下我们会进入经文详细的去观察。十三章的一到三节是写到关系上分别为圣，与外邦人绝交。那里呢就记着尼希米他再一次吩咐百姓，经文这么说：当日人念摩西的律法书给百姓听，遇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来迎接以色列人，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们的神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民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这里当日指的是尼希米管制的那个时期，不是指行城墙奉献礼那天。以色列人听到申命记二十三章三到六节的吩咐呢，就跟别的民族分开。尼希米呢要保存神子民的纯洁，因为一代人的堕落呢会影响一个民族的存活的。当我们想起摩押人路德啊，就知道申命记二十三章三到六节的吩咐呢不是一成不变的种族主义的那种偏见啊规条，而是呢重点是要定定圣民啊，是要分别为圣，凡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呢都为神所纪念的啊。所以呢不是那个血统，而是说你是不是真的呢去敬畏神，信靠神。来到今天， 那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同父一轭的意义，我们就愿意去遵守。更加呢，你会发现呢，你遵守的时候呢，你会经历到神的赐福。十三章的四到十四节呢，写的是范围上的分别为圣，洁净圣殿。尼西米呢，他先是赶出假祭司。四到九节是这样写的：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房子，就是从前收集素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什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扔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这一段呢，就记录了一件让人很震惊的事情，那就是管理库房的祭司以利亚什和亚门人多比亚呢，来往的非常的密切，竟然是公器私用，把用来存放祭物、供给品的一些专用屋子呢给腾空，让多比亚呢搬进去住。尼西米知道以后呢，生气的扔出多比亚的东西，把圣物呢搬回他们原来应该放的地方。弟兄姊妹啊，听到这里你觉得怎么样？尼西米是不是很有勇气啊？是，他真的很有勇气，因为他敢直面违规的人，处理不合理的事情。他那份勇气是来自他对神的爱，来自呢他对神殿的重视。我们有多爱神呢，就有多大的决心和力量去按神的话去行善处事，在你学校、工作或家庭里边去发光，设立一些底线和界限，更新去创建合神心意的文化。但是我们还要留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自洁，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是神看重的器皿，我们需要常常省察意识，扔走我们生命还有思想里头的一些杂物，来洁净心灵。今天的多比亚可能是自我、私欲、骄傲没有处理好的一些问题啊，或是魔鬼撒旦的控诉、谎言等等的偶像。如果这些东西占据了我们的心灵，以致让神和他的话被挤到生命宝座之下，那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正面的去处理、去正视它。求主帮助我们以主耶稣基督为生命之主，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设定一些界限，让我们有决心、有勇气将不合乎圣徒体统的事情从心房里头扔出去，懂得在心灵的内室献上自己这贵重的器皿，以敬拜、默想、祷告作为素祭、乳香献给神。尼西米记的13章10到13节写到多比亚的恶行，他不但是玷污了圣殿，他还打击了，就是他那么做是打击了祭司、利未人和唱歌唱者的一些侍奉。因为呢，他们没有攻击嘛，所以这些人呢都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于是呢，尼西米就使用他省长的权力进行改革，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之后呢，他招聚了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也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尼西米呢，又派适当的人担任祭司、文士，派利未人做库官 来去管理库房，而且呢也设立了副官。他任用人的标准呢是这些人都是忠信的。尼西米呢也有一个呢想法，那就是呢让这些人得到应得的供给。正因为呢尼西米历时彻底的处理问题，才不至于使得问题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尼西米做了这些改革以后呢，经文记录了他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十三章啊，其实有四次都写到尼西米呢去求神纪念他的，在这里呢是第一次。从这个短短的祷告里边呢，看到尼西米对神还有呢圣殿那种坚贞的爱。好，讲完了关系上的分别为圣，范围上的分别为圣，现在我们来看时间上的分别为圣，那就是强化安息日。十三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所写的，尼西米要求百姓呢，在关系上呢要跟外邦人绝交，以做到呢分别为圣；在范围上呢要洁净圣殿，以建立自己的那种底线。那接下来呢，十五到二十二节呢，就写到他要求百姓在时间上要分别为圣，强化这个安息日。十五节记到呢，当时百姓违反安息日的那种糟糕。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河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十六节呢，看见百姓在外邦人面前呢也不尊重神，也不守安息日，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十七到十八节描写到犹大的贵胄啊，明知故犯，于是尼西米呢就斥责他们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十九到二十二节呢是尼西米的处理。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尼西米做了这些以后呢，就第二次经文记录了他祷告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从这祷告呢，可以发现，也可以看到尼西米他知道安息日背后神对人的慈爱和怜恤。安息日不是一个锁链，安息日是一个释放，安息日是一个时间上的防线，保护一片空间，让神的子民去亲近他，去默想他的话。安息日是缓冲区，让神的子民不致被现实和工作吞没身份。安息日提醒神的子民要去认识自己是谁，意识到自己的有限，自己需要上帝。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八到十一节记录了安息日的意义：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这日，定为圣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网络时代，生活忙碌，时间不再分昼夜，有多少人听得懂又珍惜神在以赛亚书30:15的应许呢？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愿我们肯操练每天腾出时间安静主面前，向主耶稣细诉心声感受，求以马内利的主介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与我们同行。那接下来呢，就是家庭婚姻上分别为圣，禁与异族通婚。这是23-29写的。原来呢，百姓是娶了异族的女子为妻，以斯拉呢是吩咐百姓终止跟外族通婚，而尼希米呢，他是下令通婚者必须休掉外邦妻子。23-28这么记，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什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什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着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俄伦人三布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弟兄姊妹，听到这里，你可会因着尼希米的举动而大吃一惊啊！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正直的领袖对付罪，通过一个正式的礼仪程序，向犯罪的人执行纪律是不留情面的。那是因为是特别的可怕，可怕的是因为这些犯罪的人是领袖，是祭司。那作为领袖，他们应该有好榜样，但是他们是带头违反神的律法，得罪神，打击了百姓对神的尊重，破坏了圣民的纯洁敬虔。因为他们的所作羞辱了神，尼希米呢就公开的处分。尼希米的纪律处分目的不是羞辱他们啊，单单的惩罚他们、羞辱他们，而是要教育和建立。请看25-27，尼希米呢，之后呢，要他们起誓在婚姻嫁娶上呢分别为圣，不再跟异族通婚，也教训他们啊，在他的话当中啊，就只强调以色列王所罗门犯罪带给全国和后代以色列人的影响，又强调了。重点就是不能够行大恶干犯神。弟兄姊妹呀，我们教会行使一些的纪律处分，目的是要羞辱人，还是要警戒教育建立犯罪的人，以至于呢让整个群体呢也得着建立呢？带着爱的管教比带着恨的羞辱有用得多。回想新约，主耶稣正是以爱挽回三次不认他的彼得。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谨慎，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啊！不要说觉得哎呀，我们都已经信了这么久了，我们对罪是有100%的抵抗力了。不会的，我们是对罪没有免疫力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倚靠神。连祭司领袖也会犯罪， 也就证明人性的脆弱了。这里记载祭司是在婚姻嫁娶家庭生活上犯罪，可见试探往往是存在在最平凡的生活当中，可能是在感情当中，可能是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更多的祷告，求主保护坚固我们的婚姻家庭关系，求主呢保护看顾家庭婚姻的城墙，不让那魔鬼乘虚而入。如果我们可以在家庭生活，在婚姻嫁娶生活，在感情生活好好守住神的教导，那就为神做了见证，这样已经是一篇很美好的信息，已经是一篇很好的讲道了。好，回到经文，尼西米呢做了这些以后呢，第三次就记录他的祷告：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从这个祷告呢，就可以见到尼西米呢，他对侍奉者灵命的重视，他又是多么看重侍奉者跟神立的约。那之后30节到31节呢，是身份上的分别为圣，那就是要属灵群体呢要重建。最后这两节就是尼西米呢要去重建整个犹大的社群，整个群体怎么做，就是使百姓和领袖在身份上去分别为圣，要知道自己是谁。经文说，这样我洁净他们，使他们离弃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提起尼西米呢，会想起他的领袖才能，会想起他修建城墙，会想起呢啊，他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宣教的一个领袖，是一个很好的社区资源的组织者，是一个很好的官。但是尼西米怎样总结他为神做的事情呢？是洁净，是分别为圣，是派定祭司立位人按班次各尽其职，是编定百姓奉献之力。你会不会想起教会？其实耶路撒冷的城墙是什么呢？在今天，弟兄姊妹，天父已经拣选你成为他的儿女，神以他的话鼓励我们，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前书2章5节，他又在以弗所书4章12节劝勉我们，按着恩赐以爱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坚立修补重建教会，要靠你。是，我们要靠神，但我们也不要偷懒，让我们一起好好的去学习，去聆听，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去建立神的家。是啊，很多物质的东西都会过去，很多物质的东西都会破碎的，但是神的话永远长存。而你在他的爱顾当中，你在他保守当中的生命也是永远长存。尼西米没有要求世人去纪念他什么，尼西米记呢是以一个祷告结束的，那个祷告是：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 尼西米要求神纪念他，求神的恩典临到他。尼西米蒙神拣选成为领袖，与侍奉伙伴一同去服侍了他的那一代人。最后呢，他知道自己可以依赖的唯独是神的恩典而已。在我们心中想到尼西米是一个很出色的领袖，可是在第十三章中，我们看见世人的罪性使得再好的领袖、再好的改革也不能够救赎更新群体的生命。尼西米四次谦卑呼求神纪念，提醒我们每一个，终我们一生都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启示录三章十二节，主已经应许，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愿主耶稣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建立我们的生命，建立我们的教会，也愿意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他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生命你是你赐给我们最美的礼物，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有教会这个家。感谢赞美你，陪伴我们走过春夏秋冬。不管是在顺境，在逆境，有主耶稣基督你的同行。谢谢天父，谢谢主耶稣你的拯救，谢谢圣灵你的同在和安慰。求神保守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怜悯我们，纪念我们不过是罪人，我们有生命中的软弱。求主加我们力量，让我们继续在学习你话语的当中不住的成长，不只是听，而且要行，而且要鼓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去遵行。求神坚固我们，求神坚固你的家，赐福你的家，扩展你的家。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整卷书的学习。愿悸动以斯拉尼西米的灵双倍的激动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做我路上的光。